头条报道呢，说川普政府取消了哈佛大学学生签证的这个 program 啊，这个项目。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呢，这个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啊，这个其实现在都特别的左，不光是川普时代，包括在拜登时代，这些所谓藤校，Harvard 啊，像 Yale 啊，这种普林斯顿啊等等，就是也是在国会被招去听证嘛，就他们对于这个犹太人的这种反犹主义哈，和这个亲哈马斯啊，包括这个反美的这些这个思潮，在藤校是非常普遍的。说起来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唏嘘的事情哈。当年哈佛大学其实是美国的第一个大学，美国的第一所大学，就当年的清教徒，在来到美国之后，最开始他们是这个衣食不周嘛，就是这个生活是非常的艰难的，因为他们是来到了是完全是一片荒芜之地啊，没有房子啊，然后他们开垦土地，打起茅草屋，这个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概十几年的时间，他们才是真正的立足下来，大概经过了17年的时间吧，才真正的立足。温饱问题才刚刚得到解决，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就想这个做一件事儿啊，就是办教育，因为他们担心，就是当时教会能够去讲解圣经的这些牧师啊，如果一旦离世的话，整个这个西方的他们带来的这种宗教跟文化的传统就会中断。而我们知道，一个文明要传承下去的话，那就唯有依靠教育。所以当时他们是用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捐款，建了这个美国的第一所大学，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张哈维尔啊，于是呢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哈佛大学。所以哈佛大学在最开始建立的时候的话，是为了保持清教徒和上帝的连接啊，包括就是能够传承，就是这个基督教的文明啊，才建立的这么一个哈佛大学。现在这个哈佛大学已经变成了反美、反犹主义，这个亲哈马斯的这么一个这个推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么一个这个先锋的机构了。包括他们推行的这种 DEI 啊等等啊，包括就是对这个亚裔人士啊，包括对白人的这种反向的歧视啊等等，非常的不像话啊，非常不像话。甚至这个犹太学生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边的话，他们是甚至没有言论自由，会感到人身的威胁。所以呢，这个等到川普上台之后，其实当时在拜登政府时期已经这个有一些针对这些反犹主义的行动了。但是呢，到了川普上台之后呢，这个川普要废掉这种 DEI 啊，所谓的 DEI 的话，就是所谓的多样、公平和包容，是对白人和少数族裔的反向歧视，对这个亚裔的这种反向歧视。但是呢，哈佛拒绝啊，拒绝服从川普的行政命令。再一个的话，就是川普要求所有在哈佛大学抗议反犹太人的这些人，要把他们的这个名单公布出来，要把他们的这个影像找出来。如果是其他别的国家的学生的话，就要把这些学生驱逐出境，因为你来读书的啊，你不是来扰乱美国的。就是如果你反对美国，你不喜欢美国的这种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话，你就不要在美国待着啊。所以其实美国的这些个国务院国务卿已经多次表明说，你来美国获得签证的话，是一项对你的客客气气的待遇啊，是个 privilege，并不是你的 rights 啊，并不是你的权利，而是一种特权。那现在如果你不能够入乡随俗啊，不能够这个珍惜美国的这种传统的话，那就取消你这样的特权。那么，这个国土安全部虽然多次要求 Harvard 就是配合哈，就是把这些反犹太的这个搞校园暴力的这些人找出来，把相关的视频和音频，当然没有让 Harvard 去找，就是你把这个视频音频给我们提供出来，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哈，把这些视频提供出来。结果 Harvard 一直拒绝，明确的拒绝这个国土安全部的这种请求。那当然，国土安全部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们发信啊，就是要求他们去，comply 啊，就是服从这个行政当局的命令。哈佛大学一直拒绝。那么现在国土安全部忍无可忍，说如果你们藐视这个美国的行政部门的话，那是有后果的啊。这个后果的话，就是取消你们发国际学生签证的资格。国际学生对哈佛大学到底有多重要？哈，2024年到2025年，哈佛大学一共有将近7000名国际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7.2%。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哈，就是说一个大学里边呢，如果当然哈佛大学是私校，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对于美国学生的话，都存在都会给一个不同程度的学费减免，但是呢，国际学生的话是全额支付学费的。所以呢，这个学生啊，一年的学费大概有6.2万美元呢，所以等于是，为哈佛大学能够带来几亿美元的收入。所以，如果你要是把国际学生砍掉的话，那我觉得对于哈佛大学来说，一方面是断了财路哈，就是 就是很多的钱就没有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他也让哈佛大学一下子会失去这个国际上的知名度，因为国际学生不能来了，对吧？人家大家也不再关注你了嘛。那么再一个的话呢，我觉得哈佛大学他如果没有很多很优秀的国际学生来的话，他们自己的这种学术研究能力跟学术的多样性等等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对哈佛大学来说，其实从名声上啊，从他们的这个财路上来说，都是双重打击啊，非常厉害的打击。那哈佛大学怎么办？哈佛大学的话，现在还是拒绝妥协啊，他们要跟美国政府打官司。但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哈，就是说我这是就我是想说的哈，就是说美国的行政当局其实有的时候比美国的怎么说呢，就是比那个执法部门呢有的时候可能速度还快，就是因为这个执法部门如果要执法，比如说他要发一个这个搜查令啊，或者比如说他要这个去逮捕一个人啊什么之类的，他得经过大陪审团的同意，他得去拿到这个法院去拿这个法官的许可才能够去执法。而行政当局的话，一封信啊，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美国它有很多的这个行政机构，它是有执法权的啊，像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对吧？包括国土安全部下属的那个就是这个边境保护局，它的这个移民与海关局等等，就是还有很多地方，包括 IRS 啊，就是包括这个美国的国税局，美国很多的行政部门，他们都是有执法能力的。FBI 啊，都是有执法能力的，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当你拒绝 comply 的时候，哈，拒绝服从这个行政当局的命令的时候，他们真的可以就一封信，一支笔一封信的话，就可以让你特别的难受。那么现在呢，这个国土安全部部长 Kristi Noem 就给哈佛大学发了这么一封信，哈，就是说要求这个哈佛大学必须要服从。那如果不服从的话呢，就会被视为是放弃这个发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签证的这种权利，当然这个 DHS 这个国土安全部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做绝哈，是给了哈佛72小时，说我再给你72个小时，如果你仍然不交出这些在校园搞暴力的学生的这些所有的视频和音频的话，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取消你的这个 CFP 啊，就是这个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所以我觉得哈佛大学可能会打官司啊，但是这个打官司旷日持久，不见得就这个在打官司这个赢得官司之前呢，就是不见得就能够恢复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这样的话他们等于是给国际学生也造成了很多的困扰。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哈，就是一个坏人做坏事吧，这个好人是经常是遭难的。就是哈佛大学就那么几个人啊，就是国际学生搞校园暴力啊，结果造成所有的国际学生可能都会失去这个在哈佛大学读书的资格。当然哈佛大学呢，我觉得它的妥协的可能性也不能够排除哈，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OK， 好，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那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波士顿的戴女士啊，通过就是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台北、新竹、高雄和台中的这个签书会啊，就是我要到那边去有一个演讲啊，就是谈关于我出版的这一套五部啊，这个关于中国的通史吧，这么一部书叫做《校园风云》哈，也是把这个介绍给公众，借这样一个机会，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咱们可以在台湾见面，时间是5月30号到6月2号，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视频上的这个二维码去报名。台北现在这个还有一些名额，就是不多了，这个新竹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了，高雄跟台中的话呢还有一些，所以欢迎大家踊跃的报名吧，啊，咱们希望在台湾的话能够见面哈。OK， 好，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今天我们继续播报第一篇《骇人的广西事件》中第一章《出密罪证的 第二部分，七三布告和二十三种人。上次节目我们讲到了作者郑毅先生以中国法制报记者的身份得到了中共广西省委政法副书记王冠玉的接见，并批准广西整党办接洽。趁热打铁，朱爱小维陪我去自治区整党办，先是黄祥亨、黄少斌二位接待，后又带我到楚仪核实组找于亚勤同志详谈。有了自治区政法委的尚方宝剑，我稍微松了松口，提及大屠杀及人吃人。于亚勤不翻本本，如数家珍般一口气谈了几个著名案例，报了武宣、荣安、宾阳、上林、中山等几个县名，并嘱我若想把广西文革中的残忍事件摸透，武宣必去。事先我已从广西友人处摸到不少情况，见官方提供的情况基本属实，便立即提出我将遵照他们的意见采访南宁、梧州、柳州三地区数县。整党办官员于是在王冠玉的批示后又批上具体意见，请南宁、梧州、柳州地区整党办接洽并加盖公章，又一关顺利通过。本来在这里的档案库里就有我所需要的全部材料，但我深知中国的官僚机构越到上层越是守口如瓶，戒备森严，我只有把视线转移到县、乡、村。在基层，我手执层层批转的介绍信，加上一个让基层干部摸不着头脑的上级电话通知，估计可以较顺利地看到原始案卷，掌握有法律效用的证据，又可接触各类当事人，获得第一手材料，自然还能同时了解历史传统、风土人情。这是一个舍近求远的策略。事实证明，正是这一正确策略，才使我打破封锁，获取了广西事件的重要资料。第二天到南宁地委，李副秘书长给宾阳、上林二县打了电话，安排妥具体采访事宜。作为中国司法界唯一全国大报的记者，维华人自然乐意陪我下去，无奈报社有事无法脱身。分手时他再三嘱我注意安全，千万不可单独行动，到地方先找党政部门报到，采访时一定要有党政官员陪同。因我下去的第一站宾阳县当年便人吃人成风，吃到后来吃出了滋味，特爱吃外乡人，曰外乡人好吃，见外乡人路过便用蒙药迷倒，割而食之，待药力过去用大镜子给被害者看，令其自观被凌割之惨状。这实在太天方夜谭了。事实上在宾地采访过程中我从未见到此类案例，看来是口口相传的渲染吧。但面对小维一脸真诚关切，只有保证一切遵嘱而行。讲起一句玩笑便问道，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位作家被吃掉的先例吧。两人都笑了。第二天早晨与北明分手，因介绍信上仅我一人，多一人恐徒生枝节，于是他便到北海市去看南中国海，我乘车直奔宾阳。昨夜大雨，晨起特别凉爽，一路绿野扑面，使人心旷神怡。十时许车抵芦墟县城所在地，下午一上班到县委见到县纪委书记李增明， 提及宾阳大屠杀，李增明怒形于色，不待我一一提问，便逻辑清晰地勾画出这一起严重的集体大屠杀事件。文革后新修的《宾阳县志》简略叙述道：1968年7月底，县革委主任王建勋、6949部队副师长、副主任王贵增、县人武部副政委，以贯彻落实73布告为名，动员向所谓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致使全县被打死或迫害致死3883人，加上贯彻73布告前被打死或迫害致死68人，文革中全县被打死、迫害致死、失踪3951人，造成一大冤案。73布告，这是一个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颁布的杀气腾腾的文件。文件中说，广西柳州、桂林、南宁等地区近来出现一系列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军火、冲击军队等反革命事件，要求更加严厉地镇压一切阶级敌人，虽无格杀勿论的字句，但杀戒大开之意渗透全篇。73布告一发布，宾阳县革委立即于7月7日召开7000人的全县贫下中农向中字化进军代表大会，自此早请示晚汇报，中字五、三中于四无县的造神运动推向高潮，神像立起了，便可以以神的名义大开杀戒了。历史竟如此千篇一律，连边陲之地也毫无例外。1968年7月22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电话会议，号召贯彻落实73布告。7月23日，县革委在县城芦墟召开万人大会，主任王建勋在会上做了贯彻73布告的动员报告，副主任于某某讲话，称73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广大群众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最强大的锐利武器。7月24日，成立宾阳落实73布告领导小组，4名成员清一色军人，一眼望去已是隐隐杀机。短短3日之内，一场将血洗全县的疯狂屠杀便已部署就绪。25日，全县偃旗息鼓，大屠杀前的沉寂。26日，宾阳县公检法军管委召开会议，对区镇一级党委领导、公安员、派出所长发出杀人指示。当晚，新宾镇革委组织群众专政大会，当场将2人活活打死，流血开始了。27日，新宾镇即是贸易日，游街打死4类分子14人，首开成批打死人先例。同日，县武装部组织各区武装干部到新宾县观摩杀人现场，蒋河公社民兵营长吴某某等立即通知各村民兵连长，押送4类分子到公社集中，于28日晚10时许集体枪杀，第一批共24人。28日，县城芦墟虚日，为制造红色恐怖，把屠杀推向高潮，王建勋授意在最热闹的县城中心地区游斗大批23种人，煽动乌合之众，当场用木棍、砖石打死80-90人，其中有县医院院长、副院长及内科、外科、妇产科、药剂科主任等一批知识分子。 宾阳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28页注解。文革期间所说的23种人，是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分子、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骨干、保长、镇长、连长、警长、宪兵、反动会道门、劳改释放人员、劳动教养释放人员、劳改就业人员、劳教就业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希望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为大家来做讲解的老师，我叫石耀姐。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蒜圆辣椒塞肉，这是我们的翡翠椒。那如果翡翠椒你们平时哈比较不容易买到的话，你们也可以用小一点的青椒来做代替。只是这个翡翠椒呢，它本身是会带点微辣，那青椒的话它是比较带甜，两个口感会有点略微不同，但是它们都是可以互相取代的。那另外还有我们今天要准备的绞肉，大概500克左右，需要一颗鸡蛋，还有我们今天另外的调味料酱油跟白胡椒粉。最后呢，是我们到时候要烧的时候我们要加入的蒜头，只要去皮去头就可以了。来，首先呢，我们现在来开始处理我们这个翡翠椒。那翡翠椒我们买回来之后呢，我们只需要去头尾，啊，这尾巴哈，我们可以把它切成齐长哈。烧出来的时候，我们装盘也会比较漂亮一些。我们可以准备一根竹筷子，啊，我们可以把竹筷子稍微削平、削尖，来帮助我们去籽。那如果家里面有类似去籽刀的话，哈，狭长型的去籽刀都可以使用。我们接下来要把里面的籽把它去掉。绕着这旁边的圆圈，绕着这旁边的圆圈，顺着这个圈圈，好，把它掏出来，然后稍微把里面的籽把它敲掉，像这样子就可以咯。现在接着开始呢，来处理我们的绞肉，可以用梅花肉会比较合适。那肥瘦比例大概是瘦肉大概是7，然后肥肉大概是3，大概是3:7的比例。然后以500克为基准的话，我们现在先打一颗蛋，打一颗全蛋。接下来呢，我们加入大约10克的酱油。这个酱油只是要让它有一个基本的味道，而不是需要太咸，因为太咸的话，等一下我们在烧制的时候，我们的味道会过头。最后呢，加一点白胡椒粉。好，白胡椒粉最主要是要去掉肉的腥味，所以不需要太多。那全部好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搅拌，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就好了。因为有的时候哈，有些人会比较怕猪肉的味道，他们会觉得怕猪肉味道太腥。那我们可以呢加一点点的米酒，那一点点的米酒哈，它可以再帮助这个肉味啊，它可以再去腥，少许就好了。我们把它再来，接下来就是整个把它搅拌均匀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准备把这个肉呢，我们把它塞到辣椒里面去。如果家里面呢有竹筷子，可以用竹筷子来帮助你。那如果没有竹筷子的话，我们可以。就只好请你用手指，或者是用比较细长的东西呢，把它塞进去。记得每一条哈辣椒一定要让里面塞的扎实的都是肉，它等一下烧的时候才不会有造成里面有空心的问题。尽量把它往下推，好，推到稍微有点跑尾巴的地方，有点跑肉有点跑出来也没关系，我们再把它挤回去就好了。好，接下来接下来哈，我们辣椒塞肉，我们肉已经快要塞好了，很快要我全部完成了哈。接着我们就要准备来做我们的下一个动作，要先煎，略微的炸过这个辣椒塞好肉的辣椒。那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哈，怕太多油啊，会造成家里面的油用不掉的问题，那我们只需要也可以用稍微多一点点的油，稍微把它煎过就可以了。我们最主要的外表是要让它，最主要的功能呢是要让它外表成型。好，家里面的油如果不想用太多，大概只要稍微可以把它完全炸到的高度就可以了。好，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太白粉先沾好，放在旁边备用。 好像这样子头尾稍微轻轻的沾一下。我们沾这个太白粉的目的呢，是要封住它的肉汁，让它的肉汁不会因为我们等一下高温下去油炸的时候而让肉汁都流失掉。所以它也可以增加一点点滑嫩的口感。用中高温油，大概是要180度左右，用180度下去，快火稍微过一下油就可以了。那如果家里面的油呢用的比较少一点，我们稍微把它翻一下面，让它两面都可以均匀的过到。那现在这样就已经完成了，只是稍微过油而已，不用太久。因为太久的话呢，我们的翡翠胶呢，它会造成翡翠胶会颜色会变色，而且会变得太软。太软，等一下烧起来就不好吃了，就没有那种翡翠胶它特有的口感。好，那我们的翡翠胶现在先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我们可以利用我们锅子的油里面还热的时候，顺便来炸我们的蒜头。蒜头要炸到什么程度呢？炸到稍微有点金黄色微焦的程度就可以了。这最主要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蒜头的香气可以去完全的释放。好，那在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做烹煮的动作了。我们首先呢，可以先把火小关小一点。那刚刚的油锅呢，锅子可以不用洗，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食材，它并不会去影响它的味道。好，首先呢，我们蒜头一样再稍微爆香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加入我们的酱油，让它稍微有点呛锅的香气，再来加入我们的蚝油。酱油跟蚝油加下去之后，稍微把它炒香一下，我们稍微把它炒香一下，去增加那个香气，让它整个有一个焦香的气息可以出来。来，接下来的话放入我们的翡翠胶，再来呢，我们来就来装水。水加下去之后，稍微略微盖过我们的翡翠胶就可以了。然后加一点点的糖，这个糖呢，我们只是要中和它的咸味跟辣味，不要到太甜的程度。大概差不多一小茶匙就够了。如果家里面啊，我们锅子里面有盖子，我们可以把它盖起来焖大概5到7分钟。那5到7分钟啊的时候，它的味道就可以完全释放出来，而且不会烧得太软烂。那如果没有盖子的话呢，那可能我们的火要再关小一点点。我们可以把火再关小一点点啊，稍微把它翻一下身，让它每一面都可以均匀的烧到。现在我们大概5到7分钟，各位可以看得到它的汁已经大概要收掉一半了，这样子其实它已经大概入味了。那你们可以看到它翡翠胶还可以保持很漂亮的绿色。最后呢，我们起锅之前呢下一点点的醋，最后我们再来勾我们太白粉。太白粉不用太多，我们只是要帮助它收汁而已，大概太白粉大概2匙就够了。再来切它，稍微把它拌匀，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淋上一点点香油，去帮助它提香的动作。这样这道菜接下来我们就盛盘，然后就完成了。稍微淋一点酱汁在上面啊，好咯。那今天我们这一道蒜圆辣椒塞肉就已经完成了。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